澳大利亚作为世界上最多元文化的国家，其社交礼仪和文化规则也成为了一种融合澳洲人口中不同民族的独特风格。虽然有些好的社交礼仪是显而易见的，但还有一些不成文的规矩，被认为是礼貌得体的，或是俗不可耐的。阿曼达金是澳大利亚礼仪学校的创始人，这个学校教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澳大利亚什么是可接受的行为。
Etiquette is around behavior and the norms that are expected in society.
礼仪是当你在社交时人们一般认为的正常的规矩，归根到底可能是这几方面：你的打扮穿着，你的为人处事，这构成了你大致的形象。但是金女士说，在澳大利亚，恰当的行为规范取决于你所处的环境和不同的情况。
We found that being in Australia, we're a bit of an anomaly where we areDemographically and culturally, a bit of everything from around the world. So we have English as a base, but culturally,
我们发现在澳大利亚，我们周围的人都来自世界各国，文化各不相同。我们讲英文，但在文化上，欧洲人和美国人又不一样。我们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但我们又是世界的一部分。我们在世界各地受到不同的教育，所以我的学校教的是那些不成文的规矩，以及社会对人们在礼仪上的期望。金女士警告说，如果移民想要在澳大利亚发展自己的事业，那么这种文化和语言的障碍会对他们产生很大的影响。她说，入乡随俗非常重要。
They are really down to those basic ABCs, so it's our appearance and our behavior.
其实这方面的内容很基本，这是关于你的衣着外表、你的行为、你的用餐礼仪和你的沟通方式，而沟通方式尤为重要。怎样进行一个有技巧的对话？如果英语并非你的母语，那还是有点难的。虽然对于新移民来说，学习澳洲的社交礼仪要花时间，但这是你开始新生活要学会的非常重要的事情。你可以从避免问一些被认为是不恰当的或是禁忌的问题开始。金女士解释说，
An uncomfortable question might be around personal questions, so we always talk about those questions that we really like to avoid, especially when
令人不舒服的问题可能包括一些比较隐私的问题，所以如果你碰到不熟的人，但却问别人的收入、婚姻状况、宗教和政治取向，而这些问题你本身也不想告诉别人。人们希望和自己志同道合的人说话，这样才能够成为朋友。所以我们需要选择别的话题，而不是问别人的隐私。这样的话通常会得罪人或让人不高兴。不同的文化对于问周围的人什么问题才是恰当的，有不同的解读和标准。我们采访了一些老移民，让他们说说在澳大利亚的社交场合不恰当的问题通常是什么。Weymouth 于来自香港，在澳十年了。
One example would be if we have parents or grandparents telling us, okay, you should eat more or you should eat less because you look fat.
比如说我的父母或祖父母常常告诉我们，你要多吃点，你太瘦了，或是少吃点，你太胖了。但是我到了澳洲就发现，澳洲人会觉得你这样评论对方的体型，还要管他们的饭量，实在是侵犯了他们的个人选择，这样说就很得罪人。莎拉来自摩洛哥，在澳洲15年了。她说她已经知道有些问题在一些文化中是可以问的，但是如果你在澳大利亚问这些问题，就显得很唐突。
If a couple gets married for more than 9 months and the baby is not there,
如果一对新人结婚9个月了，但还没生孩子，人们会问男方或女方，为什么？你们有什么问题吗？看医生了吗？但这些问题在澳洲就不该问。莎拉说，其他的禁忌问题包括问别人的财务状况，而且这很常见。在一些阿拉伯文化中，人们刚一见面就会问对方的婚姻状况。她笑着说
：“Yeah, especially the person is more than 25. There is a problem. Yeah, if if she's not married.
特别是如果对方已经超过25岁了，他还没结婚，那可能他就有问题。别人肯定会问他为什么还没结婚。如果他已婚但还没有孩子，那他肯定也有什么问题。我们需要解决这件事，所以我们会问他谁是你的医生，或者告诉他你该换医生了。法拜罗拉·堪贝尔在澳大利亚生活18年了，他来自委内瑞拉。2019年，他成立了专业移民女性这个机构。
The purpose of the organization was to close the gap between migration and professional employment.
这个机构的目的是为了消除移民妇女获得专业工作的障碍，因为据我所知，有很多职业妇女来到澳洲之后找不到工作，她们不缺技能和经验，但她们不知道在澳大利亚的招聘系统是如何运作的。这个机构是为了教会和帮助移民女性进入澳大利亚的工作市场。
What I did was to create a mentoring program in which they learn how.
我这么做是为了建立一个课程，来帮助他们推销自己，指出自己的价值所在，并且让他们用澳大利亚在本地市场找到工作的说话方式来推销自己。这也关乎社交礼仪。堪佩尔女士认为，文化差异让移民在工作场所碰到了职业上的障碍，因为社交和礼仪对于建立良好的关系网络非常重要。
There are certain things that you learn the hard way.
有一些教训其实很深刻。有些人可能因为他们的文化问题，他们想要显得先发制人，但在别人看来就有些冒进了。堪佩尔女士解释说，需要建立一个社交网络，一个好的策略就是不要去打探别人的情况，而是以尊重他人的方式征得他们的同意之后，才去建立职业上的人际关系。
Give them an opportunity to tell the story and for you to learn from them.
给别人一个机会来说他们的故事，以让你从中学习。可能你可以问，你是如何得到第一份工作的？你是怎么开始在这个行业工作的？尽量让对话变得让对方也觉得享受，但你又可以从中学习。堪佩尔女士强烈建议人们，想要防止被别人认为你不礼貌，你可以多用请和谢谢等礼貌用语，但不要老是重复这些词，因为那样又会显得太刻意了。
In Australia or in English, you are
在澳洲或者英语中，你得经常说 please， 这对我来说我就很不习惯。在西班牙语里面，我们能说我能喝水吗 ？Can I have some water？ 这很礼貌，但在英文中，我不但得把 can 变成过去时 could， 还得加一个 please 请。堪佩尔女士说，你可以通过问对方的意见来学习在澳洲人们比较喜欢的沟通方式以及英文的微妙意思。
I explain to people that English is not my first language.That even though I'm trying to communicate a message with good intentions,
我对人们解释说，英语不是我的母语。有时我好意地沟通一个信息，但是却词不达意。我会先表明来意，然后确认对方是否觉得不快。他们会告诉我他们的感受，这样我既改善了我的沟通技巧，又传达了我的意图。礼仪老师阿曼达金建议，在职场和社交场合，准时非常重要。如果你可能会迟到，最好至少提前15到20分钟告知会议或聚会的组织者。另外，准备好清楚和自信地介绍你自己。但是堪贝尔女士也请移民们不用太过紧张，因为澳大利亚人经常和来自不同文化和语言背景的人打交道。
Most people in Australia, they have contact with migrants, and especially migrants.
大部分在澳大利亚的人，他们和移民接触过，特别是那些英文是第二语言的移民，他们应该会理解你，你并没有恶意或者不礼貌，只是词不达意。他们理解你只是没有适当的语言技巧。